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七讲。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七节，赞美诗，赞美的原因，赞美诗神学。祷告，我们感谢你赐下一切恩典，基督的宝血为我们的罪而死，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洗净我们手上的过错，洗净我们嘴唇上的拙劣言语和错误言论。感谢你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上的充足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全靠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灵启发了你的话语，现在我们祈求你的灵能照亮你的话语。我祈祷你能给我恩典，以正直、优雅和智慧的方式处理这件事。这不是我自己的，因为我知道我有多么罪孽，而是你的。我为每一个听这门课程的学生祈祷。有些人地位卑微，灰心丧气，愿他们受到鼓励。有些人感到自豪和自信，愿他们谦卑地遵守你的话。这是同一个词，但我们对每个学生的服务不同。愿你的灵奉基督的名适当地应用它。阿门。好的，我们正在考虑对诗篇进行不同的解读。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发展诗篇本身的神学，或者我们可以从诗篇中收集的精神生活，而是为我们所有的学生提供一生研究诗篇的工具。我想在这门课程中，我可以帮助我们考虑不同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挖掘诗篇的神学和精神真理以启发我们。因此一种方法是历史方法，在这种方法中我们接受赋予我们诗篇作者身份的上标。在很多情况下，其中73幅是 David 创作的。我对大多数学术界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些上标确实是值得信赖的。事实上，正如新约也承认的那样，大卫确实创作了这些诗篇。我们尽我们所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对我们理解诗篇的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在明白，在诗篇中说话的我就是王。这使我们能够更广泛地探索国王在诗篇中是一个非常占主导地位的人物。诗篇经常谈到君王，甚至那些不是大卫的君王。因此在诗篇第84篇，这是一篇朝圣诗篇，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时，他们为国王祈祷，因为他是代表王国的人。通过这种皇家的解释，我们将自己理解为国王，而大卫的儿子本质上不仅仅是大卫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因此诗篇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了他，但他们是关于国王的，因此也是关于大卫家族的。耶稣是大卫的儿子，因此他们谈论他。新约的解释并不是强加于旧约的，它是从上帝启示自己的发展轨迹中自然产生的。我们也知道今天的教会，你和我，当我们在教会中时，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我们在基督里，他为我们祈祷，我们也在基督里祈祷。因此当我们祷告时，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祷告。我们奉基督的名与上帝的儿子和大卫的子孙联合祷告，所以我认为它具有深远的影响。另一种方法是形式方法，了解您正在处理的文献类型。我们从诗歌的广义概念开始，那么我们探讨了如何读诗。无论如何，我们在希伯来诗歌中看到诗歌具有三个方面。所有的诗都是简洁的，它就像幻灯片，散文更像是电影，所以每节经文你都会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画面。你必须将这些诗句在发展过程中如何组合在一起，所以它很简洁，而且是一种非常高级的风格，里面充满了修辞手法。它向我们表明上帝本身是非常有审美的，但诗歌的基本思想是排比。你说一行，然后你说一个，不是重述，而是一个相关的陈述，为你提供了另一个角度。因此我们说，例如诗篇第二篇，他会在愤怒中斥责他们，他会吓坏他们，他会在愤怒中斥责他们，他会在愤怒中恐吓他们。显然愤怒和愤怒、斥责和恐吓之间有相似之处，但斥责和恐吓是平行的，但他们不是同一件事。责备是神所做的，而恐吓则是责备的结果。因此当你阅读希伯来诗歌时，你所做的就是观察你听到真理的立体声方式。你会得到两个方面的信息。你会想这两条线是如何关联的，这是有利可图的。同时它们有何不同， 这涉及到对这个词的各种丰富的见解。所以我们在最后一个小时结束时就这样做了。我们看了一首给定的诗，并尝试这样做，我们做了诗篇23。当然，诗歌的一方面是修辞格，整首诗篇都是对羊和堡垒土地的修辞。诗篇23篇向我们表明，耶和华供应他的羊群，主恢复他的羊群，主保护他的羊群，这一切都是通过这种图像想象的语言来完成的。因此，羊群是以草为食的，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草有不同的说法。德梭草是非常细的草，不是圣奥古斯丁草，而是高尔夫球长草，非常嫩的草。修复是在安静的水域进行的。他恢复了羊，因为羊不能承受太多。然后羊回来了。即使穿过最黑暗的峡谷，羊也不会害怕，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他拥有消灭敌人的武器。然后他改变了图像。现在我们在酋长的帐篷里。因此，当他回来时，留在羊圈里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此，我们不是在羊圈里，而是在这位诗篇作者的帐篷里，同样的真理正在被呈现。因为现在代替了草地，你有一张桌子，它是一个过剩的杯子。它被水坑取代了。现在，我们用油涂抹头部，以使其焕然一新。而这一切的保护都是在我的敌人面前。所以，他又说了同样的话，但是用了另一个羊的形象。这太棒了，更好的是酋长的帐篷和主人。但随后他以最后一个场景结束了气氛，这就是诗篇的真理是圣殿。我要回到耶和华的殿，就是圣殿。在那里，他告诉我们这个条款保护什么。如果你想把它写成散文并抽象出来，我所说的是上帝的良善和他对我们的信实。所以你可以在诗篇的结尾得到对他的全部内容的字面解释。但重点是我试图用诗篇来说明这是比喻性的语言。事实是，每当我们谈论上帝时，上帝就是灵，我们所说的任何关于上帝的事情都是比喻性的、隐喻性的。我们只能用这些比喻来描述上帝。我拒绝改变关于上帝的隐喻。因此，如果上帝将自己呈现为父亲，这是代表他与我们关系的隐喻，我无法将这个形象改变为母亲。但当我这样做时，我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上帝的理解方式。所以，我必须在其中保留他自己的隐喻。我们超越了诗歌，进入了更巧妙的诗篇。现在，我们正在谈论不同形式的诗篇。这是我昨天给出形成批评的整个背景的时候，它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它是如何作为更高层批评的结果而产生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对形式批评的关注，这是来自日耳曼学术的。所以他们谈论它，我将使用德语单词，因为这是文献中使用的。因此，当您阅读时，您将看到这些术语。你会看到 Sis im Leben, 意思是融入生活。诗篇起源于哪里？现在，那些最初的冈克尔形式的批评，他们已经驳回了大卫的作者身份。他们需要历史背景。因此，他们问，这首诗篇的流传和起源是在什么生活背景下？我认为有些诗篇，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的诗篇和感恩赞美之歌，确实起源于圣殿，可能是由歌手行会产生的。我认为他们也起源于大卫，他设计了圣殿，并对圣殿充满期待。我怀疑他创作赞美诗是为了期待会有一座寺庙。他把所有的钱都存起来了，所有的积蓄都存起来了。他给出了圣殿的设计方案。他是桂冠诗人，为圣殿创作了奉献歌曲诗篇30。所以我想他也为寺庙准备了赞美诗。因此他很可能是为圣殿创作的赞美诗的作者。我实在不确定他的祈求诗篇是否在他的心目中最初是为了圣殿而写的。我不知道，我不清楚。但我所知道的是，最终他的诗充满了巨大的痛苦、抗议和与上帝正义的斗争，他们最终进入了圣殿崇拜，因为他们被移交给了音乐总监。这意味着现在对大卫来说是个人的，现在适用于我们所有人。这时我们有权为自己使用这些诗篇，因为他们已移交给音乐总监。因此，他的请愿书和赞美诗是供我们使用的。我们的请愿书和赞美诗是为了与他们的国王有关的整个社区。所以这开始给你一个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些诗篇。现在我正在看，然后我说过他们是分组的， 港口按常见的单词、常见的情绪、常见的主题等等对它们进行分组。他最终创作出了五种基本类型的诗篇。这些是赞美诗，是赞美之歌。我想错了，不幸的是这个词太强烈了。他将皇家诗篇限制为十首提到国王的诗篇。因此以诗篇第二篇为例，我已将我的王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他称其为皇家诗篇。王的胜利的诗篇18、诗篇20、国王出征、祭司和人民在国王出征时为他祈祷。诗篇21篇，王凯旋归来。诗篇45篇是一首献给国王的婚礼歌曲。诗篇110是加冕礼。我已经确定他是像麦基喜德一样的国王，这就是关于国王的。所以你有10篇诗篇明确提到了国王，但他们并没有全部组合在一起，只是散布在诗篇中，因为整个诗篇中眼睛基本上就是国王。这些恰好提到了国王的具体情况。这是第二类。这是我不喜欢的类别，它对我来说太受限制了。第三组是赞美诗之后。它的第三组是它称之为抱怨诗篇。它们有不同的名字。它们可以称为抱怨。它们可以被称为哀叹。它们可以称为请愿书。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诗篇有独特的主题，而我们可以称之为祈求的诗篇。它们内部有作为主题之一，它们有哀叹或有抱怨。因此你可以用一个主题来称呼他们，那就是请愿。据我所知，除了诗篇63篇之外，几乎所有的诗篇都提出了祈求。或者他们有哀叹，你可以说哀叹或抱怨，因为有时他们会哀叹自己所处的处境，或者他们抗议我们所处的处境是不公正的。您可以将其称为投诉。这种区别通常不会在文献中出现，但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区别。但因此他将他们归为一类，并称其为抱怨。我说抱怨、哀叹、请愿，文献中使用了不同的名称。我部分是为了你的学生，我这样做是为了当你阅读评论和这种语言时，你知道这些词的意思以及作者的出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过赞美诗、赞美诗和祈求诗。然后还有第三个，那就是感激的赞美，一个 toda。感激的赞美与一般的赞美不同。在一般的赞美中，你谈论的是神的属性、他的存在、他的本质、他可传播的属性、他的永恒性、他的全能。您正在广泛的谈论他在以色列历史上的工作。这并不具体。因此你可以追溯以色列的历史，以及神在整个历史中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这就是赞美。感恩之歌是对祈祷的具体回应。这并不广泛。是神，我请求你拯救，你拯救了我。这是一首感恩赞美之歌。因此这确实是一种独特的类型。感恩赞美歌曲15首。请愿歌有50首。在你的笔记中，我给了你所有的诗篇，无论他们是否是赞美诗。我没有那样做。冈克尔就是这么做的。我的意思是，我可能已经谈论过这一点。是的，这是一部巨大的作品，典型的日耳曼风格，每一个细节，他只是，这是一部令人惊叹的作品。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真正赞美过神。也许他有，但我没有感觉到。当他完成时，他赞美上帝。赦免。当他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时，他赞美上帝。他没想到他已经死了。是的，他杀了他。好吧，无论如何，所以他将其分为社区哀悼和个人哀悼。无论是整个国家为干旱或战败而哀叹，还是像大卫为扫利德时期或亚沙龙叛乱时期等的敌人而哀叹的个人哀叹。这些就是大致的类别。我是说，这件事发生在我读冈克尔的时候，我正在读编年史。历代志上 16.4 节让我震惊，大卫指定利未人向利哈斯基亚祈求，勒阿多负责感谢，勒哈列负责赞美。就在那里，编年史告诉我有三种诗篇。有祈求，有赞美，也有感谢。他没有区分个人和社区。部分原因是，这是一个非常明显，非常困难的区别，因为眼睛是代表人民，关心人民的国王。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诗篇第四篇时，许多人都在说一切会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事情，我们说的是弯曲的语。然后他说，当五谷新酒丰收的时候，我的心就充满喜乐。所以他认同社区和这种不断的来回。 所以是基督在为我们祈祷，为我们的利益祈祷。当他的恩典满足我们的需要时，他会很高兴。所以然后我们就进入了，我们在赞美诗，赞美诗中。所以我们正在研究一种特定的形式，我们的方法是广泛的研究诗篇。所以我们对诗篇有一种感觉。然后我会挑选一两首孤立的诗篇，并进行一些深入的处理。这样我们就可以品味从整篇诗篇中所学到的广泛知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在笔记的第55页中间有一首赞美诗。这一部分，这个讲六、七，我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区分这两种类型的赞美诗，即赞美诗和感恩，即感恩的赞美诗和对祈祷的具体回应。我还评论说，希伯来语中没有感恩节这个词。我们没有更好的翻译。我试图解释这一点，因为在感恩节这一天，我们说，谢谢。那不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是在感恩节，你会站起来说，让我告诉你主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且你要非常具体。你不会说，谢谢你，上帝。你说这是公开的。让我告诉大家神为我做了什么。而且还是舆论的赞扬。真是感激不尽。所以这不是你和上帝之间的私人交流。这是一种赞美，因为感恩节这个词是 Toda， 意思是忏悔。它可以用来认罪，但它也是一种赞美的说法。我承认上帝为我做了这件事，这不是偶然的。所以你公开承认他为你做了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感恩赞美。这就是我在页面顶部对两种类型的诗篇所做的区分。然后我们得到了普遍的赞扬。我们按照我们讨论过的方式来处理赞美诗。然后在第72页的最后，我有一小节是关于感恩赞美歌曲的。因此我首先指出有两种类型。然后我开发一种类型，然后我开发次要类型。这就是讲座的安排。现在我们来看看赞美诗。我的提纲在这里有点混乱，但关于赞美诗我想提出五点。第一个是赞美诗的主题。第二个是实际表演和唱圣歌的表演。这里有点低了。我应该记下那一页。是的，好，第55页，我正在寻找下一页。按性能。是的。在哪里？ 54,64。是的。好的。这就是表演。64是的，这就是性能。那么 C 是他们赞美上帝什么的神学。赞美的内容是什么？赞美神学。然后我谈论赞美诗的一个子类型。这就是锡安之歌，在第71页，你可以在其中庆祝上帝居住的地方，锡安之歌。然后最后我简单提了一下，但没有展开。我只是提醒注意有所谓的登基诗篇。我认为这是用词不当。这有点用词不当，但它出现在文献中，每个人都会谈论登基诗篇。任何关心政治、学术和阅读的人都会阅读有关登基诗篇的锡安之歌。因此在神学院的水平上，我有责任引导学生接触文学，向学生介绍文学，介绍概念。由于很多学术文献都是根据非福音派的预设写成的，因此作为一名福音派教授，我一直在互动和评价，筛选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我认为不好的，并进行评估。所以要引导学生完成它。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好吧，回到第55页赞美诗下面，我首先讨论赞美诗的主题是什么。有三种。他们是对赞美的呼唤、介绍，还有值得赞扬的理由。有趣的是，我喜欢将其视为赞美的呼唤是点燃火焰的火柴，赞美的理由是点燃的燃料。你在赞美什么？所以一是匹配，呼唤是点燃火的火柴，然后你就有了燃料，就是火本身。这就是电话。然后常常以哈利路亚赞美主结束，你又回到了新的赞美呼召中。这就是我们得到的三种类型的结论。正如我在第56页上用最短的诗篇所说明的那样，你们有呼召，赞美主，你们所有的国家，颂扬他，你们所有的人民。现在你有理由了，他对我们的慈爱是伟大的，主的信实永远长存。然后你就会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尽可能短的。深奥，绝对深奥。你要求异教国家赞美主，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考虑一下。这不是不可思议吗？你希望世界各国赞美以色列的上帝， 因为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以及他对他们的意义。我认为这需要一点探索。这就是我们将要关注的，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然后昨天我们看了整篇诗篇33篇，这是一首更正常更广泛的赞美诗。然后我们回来了，我们已经到了第57页。现在我开始发展这些主题。因此我首先讨论主题，即引入赞美的呼唤。然后我将在第62页阐述赞扬的原因，然后在第64页阐述结论。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相当多的页面，几乎有5页是我要讲的。我们现在在哪里反思介绍和赞扬的呼吁。因此关于赞扬的呼吁，我认为有几点值得反思。我真的很想从钢口那里借用这一点，但有三个。首先，它是一种祈使语气。你被召唤并以一种迫切的心情来赞美主。这值得思考。冈克尔以他日耳曼式的技巧将其分为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所以你可以你赞美主，或者让人赞美主，或者我来赞美主。让我赞美主。他非常有技巧。但重点是这是势在必行的情绪。昨天我向 C.S. Lewis 提出了这个问题，上帝是自恋的吗？神有必要存在吗？他没有安全感吗？为什么神要我们赞美我？如果有人说赞美我，看看我有多棒，我们会被冒犯。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喜欢这些体育运动员，他们到处跳舞，称赞我，看着我。这里心理上有些问题。那么为什么神说赞美我，赞美我呢？这就是 C.S. Lewis 提出的问题。C.S. Lewis 对此表示，有些事情是令人钦佩的，不赞扬是错误的。所以他把它比作一幅画，一幅伟大的画。他说，当一幅画令人钦佩时，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意思是，它是如此伟大，值得赞扬。如果你不称赞它，你就有问题，如果你没有看到它，你就死了。因此，这取决于你是否在与叛逆的人交谈，并且你说，赞美主。这是一件事，它是警告、警告和纠正。赞美主，因为你没有赞美主。我认为更多时候他更像是一个拉拉队长，点燃火焰并帮助整个会众参与其中。我讨厌的表达方式就是按你的意思唱歌。我讨厌这种表情。唱歌是因为你是真心的，等等。但我们都明白这其中的善意。所以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的结局。我们在第58页有这个内容。所以他谈到上帝时说，这就是值得钦佩的对象。他把这句话的结尾比喻为一个看不见的人，那些五音不全、从未听过声音、从未恋爱过、从未懂得真正的友谊、从未在乎过的人的不完整和残缺的生活。好书从来没有享受过早晨的空气拂过脸颊的感觉。他们是那些从未见过上帝全部辉煌的人们的模糊形象，但却可以赞美他并钦佩他。他们五音不全，他们对伟大的艺术视而不见。所以我发现我以前对神学有点厌倦，但在我这个世俗时代，那里有对上帝的诽谤和忽视，我发现思考上帝的属性是完全令人耳目一新和健康的。他失踪了，只是失踪了。所以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来到教会赞美他。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赞美他。我们在诗篇第95篇中读到，我们要在任何情况下赞美他。他说来赞美主。这是第58页，来赞美主。然后在第6节中他说，不要像在米利瓦那样硬着心，就像那天你们在旷野的玛撒所做的那样，当时他们缺水，他们抱怨而不是赞美上帝。所以与其抱怨，而且我们也有抱怨的余地，但我们要确保我们超越抱怨，诚实地表达我们的感受。但让我们继续前进并赞美主。好的。第59页，另一个考虑因素是热情的情绪。这并不温热。上帝喜欢我们要么热，你要么热，要么冷。他希望我们像梅兰妮一样。我认为梅兰妮就在那里。所以他并不冷淡。他都在那里。这就是神想要的。他想要一个热情的灵魂，一个全身心投入的人。所以这通常是钢口分析一切的过程。表演的形式就说明了这一点。他是用音乐来完成的，唱歌、歌曲、乐器、音乐伴奏表达我们的热情。它是通过运动来完成的。 他们进入他和他的大门之前，实际上有游行队伍。他们拍手，他们赞美主，他们举起你的手。好吧，这是一句话，赞美主，所有夜间在主殿中供职的主仆人、利未人、祭司，就是主的仆人。于是他们整夜站着，日日夜夜地站着。他们在赞美主，在圣所里举手赞美主。他劝告他们反对形式主义，必须充满热情才能讨神喜悦。因此主要词即 C3 通过其在赞美诗中的位置来强调的主要词，指定了情绪是欢喜、高举、快乐。这通常是诗篇本身的要点，就是喜乐和颂赞神。现在是用祭品来供奉的。赞美伴随着牺牲、动物的牺牲而上升。但随着新约的到来，在圣殿被毁和基督献祭之前，现在在书面上献上赞美的祭。因此当我们献上赞美时，就如同向神献上祭物一样。这对上帝来说是一种甜蜜的味道，但没有动物。因此即使没有动物，今天当我们在祷告中向神献上赞美时，我们仍然在赞美神。这对神来说是一种甜美的香气。这是为了我们好。我们表达的是我们对现实充满活力。我们不是侍奉死去的神。因此我们还没有死。如果神是活的，而我们赞美他，我们就会完全活在现实中。我们会看到人们身处其中。哈利路亚，这首诗篇的开头和结尾都表达了热情。所以看看对这种赞美的反思。首先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做，而且要有热情去做。第三个问题是谁干的？谁来执行？它是由唱诗班和或会众完成的。所以在古代以色列，他们有唱诗班。这些就是立位公会。所以你有可拉子孙的诗篇、可拉诗篇、亚萨诗篇。这些是以色列不同的行会，立位行会。有些是歌手，有些是寺庙的守门人。他们在圣殿中具有不同的职能，因此可拉派也是看门人。因此他们也是寺庙歌手，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所以这是整个会众。似乎当他说感谢主时，谁在说这句话？我们可以假设有一个唱诗班指挥之类的。因此冈克尔提醒人们注意米里亚姆。先知米利安和他的妹妹亚伦手里拿着鼓，所有的妇女都跟着他打鼓跳舞。然后米里亚姆给他们唱歌，他们都在米里亚姆的带领下唱歌，米里亚姆带领他们跳起了赞美之舞。这些唱诗班和会众经常被提及。你可以看到冈口对其进行了分析。你有所有的诗句。他没有电脑。他只是分析了一切。所以我刚刚扫描了他的书，这就是你这里的内容，稍微修改了一下。赞美他的人会受到各种道德荣誉的称号。他不想要赞美。他不希望那些过着通奸生活的人唱其义恩典。这不讨神喜悦。他讨厌他。有些人生活的不好，他们唱福音歌曲，他们赞美耶稣作为一种文学流派。这些人吸毒，他们正在引导年轻人在道德上误入歧途。他们在唱赞美之歌，四重奏也在唱赞美之歌。上帝不希望这样。他讨厌他。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憎恶。这就是本文的重点。所以你读过我是虔诚的人。他们应该赞美那些公义的人、正直的人、心理正直的人、敬畏神的人、爱他名的人、喜爱他救恩的人、寻求他的人、隐藏在他里面的人。这些都是形容词，修饰赞美主的人。因此这可以让您了解如何评估我们在福音音乐中听到的内容。我确信有非常优秀的人，但他们并不是全部。我们应该评估一下。当我们把赞美变成娱乐，而且是戏剧化的时候，我感到很困扰。诗篇115，主啊，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但愿荣耀归于你的名。然而我们还是庆祝这些不同的歌手。我们赞扬这些不同的歌手。我对此有疑问。不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你的名字。你从来没有赞美诗篇作者。他从不要求赞扬。他希望神得到所有的赞美。所以我认为冈克给我们的一些思考是非常值得的。我在那里给了你们诗篇第50篇，这是一首亚萨的诗篇。这是一个预言性的话语，他呼唤赞美和赞美的牺牲。神想要他，不是他需要他，而是他是适当的。很合适。 这是正确的。但之后，例如在14号，是的，牺牲，感谢向上帝献祭之后。也就是说，他回应了你的祈祷。你可以看到一个具体的，履行你最高的誓言，当你处于困境时，你知道适当的反应是你会去圣殿，你会告诉每个人上帝为你做了什么。当你感谢上帝时，你会做出完全的牺牲，每个人或你的朋友和社区都会和你一起吃饭。他们在遇到麻烦的时候来找我。我会拯救你，你会尊重我。但神对恶人说，你有什么权利背诵我的律法呢？我会把我的盟约放在你的嘴唇上。你讨厌指导，把我的话抛到脑后吧。当你看到小偷时，你就会加入他们。你把自己的命运与通奸者连在一起。你用你的口作恶，用你的舌头行诡诈。你坐下来作证，指控你的兄弟，并诽谤你自己母亲的儿子。当你做这些事，而我保持沉默时，你以为我和你一模一样，但现在我提审你，向你提出我的指控。你们这些忘记上帝的人，请考虑一下这一点，否则我会把你们撕成碎片，无人可救。献感恩祭的人荣耀我，我要向完全人显明我的救恩。所以他不希望恶人没有权利背诵他的话。这是虚伪的。感谢神在基督里拯救了我。谁能远离神的恩典呢？我常常用嘴犯罪，说错话。我们都有。然而神的恩典比我们的罪更大。让我们振作起来并受到鼓励。他希望全世界都唱歌。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你看，他希望每个人都称赞他。全世界，这里是所有数据，全世界。这是第61页。你已经拥有了全世界。他给了你那里所有的诗句。地球，许多岛屿，天涯海角，世界上所有的居民，所有的血肉，所有呼吸的东西，各国的家庭，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地球上的王国，所有的国王和王子，甚至我的敌人。他想要每个人。所以，换句话说，外邦人应该赞美他这个主题，并不是一个次要的主题。你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呼唤他的经文。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我认为发生的事情可以追溯到创世纪 12.1 至3节。神对亚伯拉罕说，要与你的土地、你的国家和你的人民分离。亚伯拉罕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要切断与他的异教家庭的联系，并凭着对神的信心走出去。而且他做起来非常慢。由于许多人身处多种文化中，他们很缓慢地走出去，将自己与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区分开来。但要成为基督徒，你必须走出去。此外，对于基督徒来说，当你受洗，并且全世界都知道我已经认同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时，洗礼将你分开。我们不是通过洗礼得救的，但这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公开宣告，表明我属于为我而死并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我已经死掉了旧的生活，并开始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因此，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认同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将自己分开并加入一个新的社区。那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犹太教中，除非受洗，否则你不是基督徒。在中国文化中，你不是日本人。除非你受洗，否则你不是基督徒。当你受洗的时候，他们就会与你断绝关系。这就是独特的标记。我只是说，事情就是这样。离开你的家人和社区。我真的离开了家人吗？好吧，我告诉你，你公开受洗了吗？我会告诉你，你是否离开了你的家人。你对基督有了新的认同。然后他说，分开，然后他说，我会祝福你。还记得我说过的祝福吗？我会给你注入生命繁殖的力量。结果你就会取得胜利。祝福这两个想法，我将使你生养众多，你将征服大地。所以这两个想法就是倍增和胜利。正如我所说，当你读到新约时，耶稣祝福他，并向他的门徒吹一口气，他就祝福他们。他并没有祝福他们能够繁衍后代。他从未生过孩子。他从未结婚。到此，即 C3, 通过其在赞美诗中的位置来强调的主要词，指定了情绪。他祝福他们在精神上繁衍后代。这样，教会就会成长并得胜。因此，我们需要祈求他赐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属灵上繁衍出果子。我们可能会胜利地建立神的国度，这是一个充满爱、恩典、真理以及一切美丽和奇妙的国度。这就是他所分开的。 神会祝福他们的。然后他对亚伯拉罕说，你将成为祝福。换句话说，你将使其他人富有成果并取得胜利。你将成为一个祝福。现在这是怎么发生的？神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诅咒你，那么我也会诅咒他们。这里希伯来语中有两个不同的咒语词。其一是如果他们咒骂你，希伯来语单词是 kalel。这意味着 kalel 的意思是轻。如果他们把你视为微不足道的，只是另一个人，另一个人，那就是诅咒这个词的意思。他们诽谤你，而你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这正是他们想要对耶稣做的事。他们想要得到历史上的耶稣。他们想摆脱他只是另一个人的事实。是的，你是个好人，但他只是另一个人。他们咒骂耶稣，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他们只是把他当作另一个人来对待。这就是诅咒。这就是 kalel， 即轻视他人。神说，无论谁这样做，我都会咒诅。现在那是 era， 那是一个不同的词。这与祝福相反。他们最终会死亡，他们会不育，他们不会取得胜利。这就是我今天在美国看到的情况。我们对待耶稣漠不关心。结果是我们没有，教会没有按照他应该复制的方式复制。他并没有取得应有的胜利。但无论如何，谁对你轻视，无足轻重，我都会咒骂。但无论谁祝福你，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他都承认你是祝福的源头。所以谁祝福你，就是希望你扩增。谁要你增多得胜，我就祝福他，使他结果子多，增多得胜。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所以诗篇作者所说的是，外邦人祝福我们，你们也必蒙福。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实际上，所有国家都应该知道我是，这是伟大的诗篇100，知道主我是，他自己就是神。并且要知道，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我们是他牧场上的羊。承认这一点并进入他的祝福并赞美主。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内容。这实际上是一本传教士赞美诗，试图通过中保王国的调解来拯救国家。如今不幸的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人并没有实现这一点。道主我是，他自己就是神。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对耶稣说不。他们对待他微不足道。他们已经切断了自己的联系。我相信如果我读罗马书11章，他们就会回来，但目前那还不是神的国度。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赐福的人是谁？是耶稣。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因此对于今天在新时代的我们来说，这意味着祝福主耶稣基督。知道他是谁。他是拯救者，除了他没有拯救。所以拥有他，祝福他，使他成长并得胜。而你反过来也会得到增长和胜利。那么今天基督是谁？是我们。这是你和我，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我认为值得一看这两节经文，以了解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神的子民。他选择了我们。他是我们的牧羊人。因此加拉太书第三章就是一节经文。我想让你看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和该章的结尾。最好有一本圣经，上面有一些书名，可以帮助我找到方向。第三章第26节。所以在基督耶稣里，你们都因信被称为神的儿女。他正在与加拉太教会交谈，直到他们代表整个教会。因为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披戴了基督。既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外邦人，既没有奴隶，也没有自由人，也没有男人和女人。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合而为一。如果你属于基督，那么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且按照应许成为继承人。你们是神的子民。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常常认为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他们会被剪除。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就是你和我。谁代表耶稣而祝福你，谁就会受到祝福。你谈到了基甸，他通过基甸圣经带领你的父亲归向基督。你看他祝福你，然后你就倍增了。这就是祝福。或者再看另一节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9节和第10节。现在彼得是在对国外的教会说话， 就像保罗在对加拉太教会、外邦教会说话一样。他说，既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如果你在基督里，那么除了你的种族身份之外，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和第十节写给那些分散在教会各地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外邦人。然后他对他们说，第九节，但你们是选民，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特别产业，使你们可以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赞美。这就是为什么你被呼召是为了赞美神。当你赞美神时，其他人就会祝福你，你也会受到祝福。所以全世界都应该赞美主。我们稍后会看这首诗篇。全地都要向上帝欢呼，歌颂他圣名的荣耀。但请注意，全地歌颂他圣名的荣耀，让他的赞美变得荣耀。对上帝说，你的行为多么了不起。你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你的敌人在你面前畏缩。全地都向你跪拜。他们歌颂你。他们歌颂你的名字。因此，不仅会众和立位唱诗班歌唱赞美，全地也歌唱赞美他，全地都赞美他。当你看着，哦，我的主，我的上帝，你是多么伟大。当我看着他时，我看到滚滚的雷声，我看到山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神的赞美。我的意思是，当我看到创造物时，他简直是难以理解的，他给了上帝巨大的赞美。这是多么伟大的上帝啊，创造了如此美丽的艺术。而且你知道，计算机非常棒。我们可以看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你可以从人、山、河、溪流中得到这些照片。刚才我发出了一大堆让我不知所措的照片，鸟在唱歌，还有小昆虫。这只是它们的全部。这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整个受造物都在赞美上帝。看过的人并不称赞他。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不仅如此，最后一首是我自己会歌颂他。冈科尔数了一下，大约有100种形式。他没有全部列出。有一次他没有列出他们。他没有给全部100。但这是著名的。赞美主，我的灵魂，我所有的内心，赞美他的圣名。我的灵魂，赞美主，不要忘记他所有的好处。我们在这里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我们的生命都归功于他。我们的呼吸都归功于他。如果他停止呼吸，我们就会死。他的好处无处不在。我们出去享用美味的晚餐和美酒等等。我全心全意的赞美主，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好处。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主体，赞美的原因。这里我会立即跳到 C 点，第64页的神学。神学有什么值得赞扬的理由？现在你可以据此写出一整套神学。我现在想做的只是想让你对诗篇有一个感觉。我当然不能给你所有的内容，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必须对整本书有一个大杂烩的感觉，以及赞美的燃料是什么，他们在赞美什么。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将把它分为十个部分。我要说的第一点是人们本身的神学。正如我所说，他们的神学，他们的赞美之词，成为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我们是通过他们的赞美之词来学习神学。于是他们在圣殿里献上赞美。它是用受默示的圣经写成的。今天我们读到他们的赞美之词，这对上帝来说是多么甜蜜的拯救。我们在热烈的赞美声中学习神学。这是学习神学的奇妙恰当的方式。因此，神学不再是系统神学中枯燥的论述和科学分析，而是在赞美的热情中学习神学。我认为这是真实的。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这样做，我觉得我只是通过这种分析方式来处理这个精彩的材料，从而玷污了它。但我认为了解上帝的属性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冈科尔指出，在巴比伦和埃及的相似之处，你很少得到纯粹的赞扬。它几乎总是与请愿联系在一起，这让你怀疑，除了真正赞美上帝之外，还有潜在的动机。好，现在到第65页。话虽如此，他现在勾画出了上帝不可言喻的属性的有力形象。现在，我认为神学家们正确地区分了上帝不可传达的属性和他可传达的属性。他的不可言喻的属性是我们无法分享的。他们无法传达我们参与其中的信息，因为我们具有相同的属性。 可传递的属性是我们也可以通过与神的关系而拥有的属性。因此，不可传达的属性就是它的自在性、永恒性、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些我不能参加的，我可以钦佩，我可以赞扬他们，他们是绝对必要的，但我不能参与其中。不是我。另一方面，它的可传递属性是它的恩典、怜悯、真理和正义。这些是我可以向上帝反映的可传染的属性。所以他说的对，神学家们都这样做。他们区分了不可传达的和可传达的，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上帝。现在可传达的属性首先是他在第一段中的自信。By aseity, 这是一个拉丁词。A 的意思是来自 ,city 的意思是自我。这意味着它本身就存在。也就是说，上帝不是衍生的。没有人创造上帝。他不依赖任何东西。一切都取决于他。所以因此他来自他自己，有些东西是。人类的头脑无法理解这一点。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有开始和结束，但也有一个存在。那是什么？唯物主义者说，物质是它是永恒的。一直如此。圣经说上帝创造了物质。上帝存在，精神存在，这是哲学的根本分歧。什么是现实？物质现实，全部现实吗？我认为物质是由定律巧妙地组织起来的，否则它就不会存在。换句话说，万物皆有规律。法律假定治理。有人可能拥有一切运作的法则。在我看来。所以至少这是一个理性的想法，真正重要的是圣经说一切都取决于它。对我来说，无论是什么，这就是生活，这也是合理的。这是事实。这是正义。除了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形象并代表耶稣之外，一切与耶稣不同的都是妄想。这是假货。他让我们误入歧途。基督是永远存在的道。你可以说最好的方式是从一开始，但基督就是，三位一体就是，那是真实的存在。其他一切都是短暂的，一切都依赖于第一个原因。这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这就是诗篇所说的。这是我引用刚口的话。他有耶和华，或者我会说我有，引用诗篇。你永远是神。在群山诞生之前，在大地和世界诞生之前，你就已经存在了。一千年在你看来就像是昨天一样。再一次，你在时间之前创造了地球。天堂是你双手的杰作。这些都会过去，但你依然存在。它们都像衣服一样脱落。你像改变一件长袍一样改变它们，但你保持不变，你的岁月没有尽头。主啊，你的作品有多少？地球上充满了你们的生物。他说话了，事情就发生了。他发出命令，他就站在那里。他们都在等待您，以便您在正确的时间提供食物。你把它给他们，他们收获它。你张开你的手，他们就会对善良感到满意。你把脸藏起来，他们畏缩。你吸了他们的一口气，他们就会死去，然后又化为尘土。一切都取决于神。但这太好了。你怎么能比用诗来表达更好呢？多么美妙啊！我的意思是，我是如此幸运，上帝呼召我去做我所做的事。我正在处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这在审美上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它在智力上具有挑战性，而且总是很棒。就像听巴赫的音乐一样。你总能在他的赋格曲之类的作品中听到一些新的东西。没有尽头。这真是一种精神上的祝福。我们多么荣幸，我们有这样的神的话，我们有真理。多么荣幸啊。我的灵魂啊，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课程。我们有这样的圣经训练，我们可以传播它，享受它，学习如何阅读和传道。为比尔、蒙斯等人祝福上帝。好的。与下一篇更相关的是神是永恒的。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一点，而且不仅仅是永恒的。你看，我刚刚浏览了冈克尔对所有诗句的介绍。他圣洁可畏，超然于世间，威严宏伟，威力无穷，工业伟大，知识无穷无尽，奇妙无比。所以这就是他的不可沟通之处。没有人有他的权利。没有人有他的智慧。没有人能够处于当下等等。好的。因此这些都是他难以言表的品质， 我们通过他的人民的热情赞扬了解到这些品质。我认为这是学习神学的最好方法。现在例如在出埃及记 34.6 中给出了它的可传播属性和主要可传播属性的有利图像。你可能想翻到那里，因为这些是五个基本属性，出埃及记 34:6。这是金牛犊的场景，以色列犯下了严重的罪。他们把我们所说的荣耀的神变成了吃草的公牛的形象。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那就废话了。你可以想象，排便，你崇拜他。你怎么可能这么做？你怎么可能改变可爱的主耶稣基督，并赞美那些通奸、淫乱、欺骗的人呢？你如何能替代并赞美人们，并赞美耶稣的地位呢？你怎么能取代马门和金钱？他们是如此不稳定、跳蚤、性感，你自己的骄傲。与耶稣相比，你如何赞美这一点呢？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合理和错误的。但这是可传达的属性，出埃及记第 34.6 章。以色列，我摆脱了背景，他们交出了金牛犊，并用这只吃草的公牛代替了他们荣耀的上帝。他们在异教中以一种巫术的方式模仿众神的生育能力。于是他们进行了一场性狂欢。你能想象他在山脚下吗？当摩西来的时候，神就发怒了。如果他不这样做，那就是上帝出了问题。如果你没有道德上的愤慨，那你就有问题了。当你看到邪恶而不愤怒时，你就死了。上帝有道德上的愤慨。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不值得崇拜。所以他有道德义愤，而摩西也没有。直到他下山，他看到了这一点，他砸碎了石碑。但现在会发生什么？神的子民会怎样呢？他会死吗？上帝说，我们将从你开始，摩西，我们将从你们，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组成一个新的民族。摩西说，不，你不是这么说的。摩西，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如果全世界都回到摩西身边，那将是多么荣幸。不，不可能是这样。然后神说， B 计划。好吧，我们会让主的天使走在你前面。他会给你指路。摩西说，不，我不会去。我要你。你必须在我面前和我在一起。那么问题是，神如何能与这些不洁净的人同在呢？当然，他们有祭祀制度，但摩西说，让我看看你的荣耀。他的荣耀就是他的恩典。完美的神可以与不完美的人一起生活。因此他说，上帝，请向我展示荣耀。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主从摩西面前经过，宣告主，主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对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邪恶、悖逆、罪。所以你知道了他的同情心，他的丰富的爱很好。其中包括他的 Lokamim、Hananim、Eric、阿帕伊姆、赫塞德、维埃梅特。有时我可以用希伯来语思考得更好。让我用希伯来语思考一下。第一个词是 Lokamim， 意思是他的仁慈。这个词是从子宫里诞生的。这就是一位母亲对一个无法自己吃饭、自己清洁、自己洗澡的无助孩子的感受，他有完全的同情心和怜悯。哈纳尼姆，恩典在不值得的地方赐予仁慈。埃雷奇 Epayim 的意思是长脸，对人完全有耐心，不烦躁。我将谈论赫塞德和埃雷赫、维梅特的忠诚和失败的爱情。这些都是他的属性。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有罪，我们仍然存在。他很仁慈。他不会对我们发怒，他是自由的，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所以神是公义的。但他接着说，但他并没有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那怎么可能呢？他刚刚宽恕了所有有罪的人，现在我们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我最明白的一点是，如果你不接受他的恩典，你仍然处于罪中，你就有罪。但如果你接受他的恩典、他的牺牲和他的宽恕，那么你就被宽恕了。宽恕我们的过犯，就像我们宽恕那些人一样。他宽恕了我们所有的过犯。这是他对我们的恩典。然而，无论我们有多邪恶，无论我们的柜子里有什么骷髅，他们都会从我们身边移走，就像东方离西方一样远，因为上帝是仁慈的，他的恩典比我们的罪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和我们一起生活，并在我们中间。这些是他的可传播属性。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 这是第七节赞美诗赞美的原因，赞美诗神学。